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。第二部分，借经文说真谛。现在讲第二部分，是借经文的句子来说真谛，说宇宙万物、佛陀、自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观自在菩萨，观自在菩萨就是观音菩萨，就是我们平常念到的观世音菩萨。再有一本书叫《菩提心意》，说彼佛寿命无量，光明无量，眷属无量，一切皆无量，故以立世号。而本名观自在王如来，眼如四大海，遍观法界众生，随其机缘，拔苦与乐，故为名也。观其一切自在无碍，故名观自在。菩提心意已经说了，这位佛的寿命是无量的，就是永恒不断的，他就是这么长的寿命，他发的光明是无量的，不说同学们大概已经都知道。这里指的光明不是指电灯光的光明，不是指太阳光的光明，而是指它一种殊胜境界的光明，是以其光明来代替殊胜之意。它的眷属无量，为什么说它的亲属亲人无量呢？因为它度得太多了，它把你度脱，它就是你的父母，你就是它的子女，应该是这样去做观想，所以就眷属无量。也可以说他把你度脱，他就是你的兄长，你就是他的小弟弟。因为佛菩萨看众生是平等的，因此我们说这个话没有罪过的。有的同学说，哎呀，你咋那么说，你还变成观音菩萨他的小弟弟，因为佛菩萨是平等的啊，所以他的眷属无量。不说是眷属无量，他的一切本事，一切具备的殊胜因缘都是无量的，因此就给他立了谥号。他的真正的名字叫做正法明如来和观自在王如来。为什么叫观自在王如来？你们想到过没有啊？这个老人家是妙觉菩萨，但他已经是如来佛，是一个古佛啊。他是看到众生痛苦，在轮回当中呻吟婉转而不能拔苦超脱，然后才化为一个慈悲的女相，因为女人代表慈悲啊，因此化为这个形象来到我们娑婆世界，无差不现身，这样子来的。她的眼睛如四大海，遍观法界的众生，眼睛啊像四大海一样，是形容的，很大很大。而遍观法界的众生，这是经藏上说的如四大海，要照我来说，眼睛如宇宙那么大，众生皆在他的眼皮里头生活。我要这样讲给你们听，因为法性真空的道理啊，这个道理你们今后明白以后就会知道。你想释迦世尊在灵山会说华严法界观的时候，只听到佛的声音，这些菩萨们都找不到佛在哪里，结果他每一根汗毛化成无量世界，那些菩萨全都站在毛孔洞里头听法，哪里去找人嘛，就有那么大。所以要藏须弥于芥子，一毫端上现宝王刹，这些都叫做形容词，观音菩萨就这么了不起。那么在我们当今有人讲到观世音菩萨虽然很慈悲，有千手千眼，但是有时候他还是看不过来，所以说我们要认真的好好的念诵，不然的话就要把我们漏掉的，这话是错误的。没有说是看得过来看不过来，本身你就在他的眼藏法界之中，他不需要看你，只要你真心一意不乱，与他的三密相合，化你的三业为三密， 顿时观自在菩萨就把你收摄在他的心中的。法性之中一体达观，不需用观看的，是这样的道理啊。那么他遍观法界的众生，随其机缘拔苦与乐，要随机缘拔苦与乐。因为佛法当中有这么一句叫做无缘不度，所以就称他观世音菩萨。他观其世界，观其娑婆世界，观其轮回众生的一切因想，观其一切自在无碍，故名为观自在。得到自在而毫无障碍，此论观者作圣意之说。故这里的观字并非用眼睛观看，不是用眼睛去看。我刚才前面基本上给大家提了个影子了，是用法性眼藏，你的三业化为三密，自然就在他的法性之中，是这样观的。亦非用起不了观照功夫的肉团心去观看，他也不是用心来想你的，也非用六识分别去散乱观想。有些人想，是不是思想上去想的呢？不是，起心动念就落入凡夫，就不能观。观世音菩萨老人家，他是用般若智照在观。所以说我们凡夫的意识分别想去看问题啊，跟佛菩萨那个观是两回事的，而是以自心本具的观照般若妙智去观照自身世界与外界四大之实相。他用什么观？观什么？去观照自身的世界与外四大的实相。自身世界就是他的自身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实、无执化为佛性真如的体相，以佛性真如的体相亦和宇宙万物的真实本来面目，就这样观的。由观照般若起用，断除我执，随之深入观照功夫，而后断除法执，物、我、法悉皆空寂无相。就是说怎么样观呢？由他的观照般若，他自己产生的观照般若起了用以后，自然就把我执断掉了。所谓的我执，就是你们在座的同学人人都有个我，我一产生以后，六根就要产生用，五蕴同时就要起用。那么五蕴六根都不起用的时候，自然就把人我空了，我执不存在，人也就没有分别了，就不知道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了。因为他空了，不动妄念，然后慢慢再深入观照功夫，最后就连这个法，就连观照这两个境界都不要了，这就断除了法执了。就是说连法都一起丢了，断除法执就成菩萨境界。断除了法执以后，对于物也好，我也好，法也好，全部空完，就没有任何现象。这里所指的空，不是空空荡荡，不是虚空的空，是对万物而不存分别之执，乃至于对法都不执的一种空境。这里的空，所指空，实无空，所指有，实无有，所指无，实具有，关键是一时执不执着，不执着其万物之一相，而明明了了，清清澈澈，又不执着其明明了了，清清澈澈的一种境界，称为圣意之空。自在者即任运无碍，智照平等，观照万法皆为空而不空，是故观空不着其空，观有不着其有。这一段同学们好生听，这里面可能有的同学听到很顺当，但是有的同学稍不认真就会听不懂我讲的法了，因为这些法是佛法最高深的。前面已经说了，照规矩是要舍利弗才能听懂，你们想好困难。舍利弗是佛的大弟子中的第一大弟子，智慧第一的，因此要很认真的听啊。就是说自在呢，就是任运无碍，达到任运自由，没有任何障碍的境界。智就是指智慧， 照用平等，智慧跟照用，智慧即是照用，照用即是智慧，平等无碍，不成分别。观照万法皆为空而不空，就是观照一切都是空的，但是所有一切又不是空的，因此就产生真空境界显妙有。妙有聚合乃真空，就是说不执妙有化真空，不执真空显妙有。所以世间万有一切诸法于不执着中，即是真谛妙有。不执着其妙有而凝聚万象，而不执着其凝聚，即为真空。是故观空不着空，就是观空呢就不执着这个空，专门把这个空抓住，把它说穿了，只要你的意识在抓这个空，它已经不是空了，那是一个假空相，你的脑壳在想问题了，就跟这些人一样了。因此要观空不着空，观有不着其有，观一切有但不着它是有。着者是执着，就是意识上装有一个东西叫执着。金刚经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有的人呢一学佛就想到，哎呀我还没有见到过佛。有的人说的，我好高兴啊，我昨天晚上都看到佛了的嘛。其实那不是佛，那就是你的幻觉，你的妄想产生的。或者那是一种魔境，或者是天魔，或者是自身的五阴魔，或者是等等为缘魔。总的一句，要听佛说的话，佛在金刚经上说得非常清楚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就是说你要想看到一个很庄严的真正的佛站在你的面前的话，这叫色见他。以色体去看他的具体形象，具体形象属于色体，以音声求我，要听到佛在那儿说话的话，那这就是世人在行邪道，就是说你们根本不是在学佛的道理，不能见如来的，这种人永远也得见不到如来，那不是如来。怎样才见如来呢？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见到一切现象而于此现象不加执着，就是真正的见佛。见如来，见到一切现象从来不去体会，不去分别它，就叫见如来。当体之下即是如来。在此最值得要提醒的，我们这里有六七个同学经常见到什么如来，经常见到什么金刚，暗暗的悄悄跟我讲，给上师汇报是对的，但是可要注意不能执着，再这样执着下去是不行的，是不能见真正的如来的。如果懂真空妙有的道理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意识所显，不是什么佛，不是什么如来。但是修瑜伽师地论的，或者是修四瑜伽法的行者，瑜伽士们，你们有一点不同，你们如果见到现象，要根据经藏之意来体验，在定境当中所见到的什么护法、什么境界，那是另外一种因缘。但是见到以后，也不是要你们执着，有时候可以给你的上师汇报，然后予以处理，他就会教你啊。所以，性质要一分为二，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啊。只要是若见诸相非相以后啊，你得到这个定境，境就要随心转。为什么说境随心转？我今天给你们讲一个真实故事。这个故事我本来不想给你们讲，上师呢已经再三给你们阐明了，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但是也许跟心力有一定的关系，叫也许呵，上师没有半点在这儿自吹的意思。今天我骑在自行车上，就走到那个叫白云寺的街，因为准备买一个新自行车嘛，那么我就说把这个自行车呢送给办事处， 后来又想，不忙送了，我再骑两天，万一这儿要用呢，要弄经书的时候啊，就不送算了，不送算了。哎，我当时又想，成柱坏空，可能马上杆子都会断啊，执着这个东西干啥呢？刚刚这样一想的时候呢，车子咔嚓，杆子就断成两截，街上的人全部哄堂大笑的嘛。那自行车当场就断了，就刚刚想完，这一下华子还帮我把它推回去的嘛。笑声，有时候这个意念啊，也许它会产生作用，当然，从胜者来说是100%的产生作用。作为我来说呢，叫做也许啊。我跟同学们说，我不敢说就是它产生的作用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认为过我是什么胜者，我只是一个普通学者，来导引同学们的一个上师，就是这样一个惭愧者。那么境随心转啊，你的心就要转境，到一定的功夫以后啊，境就要顺着你这样去做。这类的例子非常之多，在这里不便给同学们举啊，我们有很多同学都知道这类的例子。那么凡夫呢，是心随境迁，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啊，没有功夫的，没有了脱生死的人，是心随境迁的。什么叫心随境迁？见到外边的喜怒哀乐，就要随着去变。就正如我说的，做生意的同学，他生意只要垮了，他愁眉苦脸的，他赚了钱，他多高兴的，心随境迁。那么我们讲学问的同学，他把这堂课讲好了，他非常高兴，这堂课没有讲好，人家都诽谤他了，他感到很难过。我们写文章的同学，有报界的，有些当编辑的，乃至于有些写电影剧本的同学啊，当他们的成果出来的时候，遭到否认的时候，他们的心中也是很难过的，而得到表扬的时候，他会沾沾自喜，这些都是他的心识随外境所牵，就是普通稍有精神境界的人都会做到得者不喜，失者不悲。我们今后啊，一定要做到得者无相，失者无心，失了就也无所谓。这样子再慢慢慢慢依行入法，就会由定生慧，由慧然后解脱，乃至于逐步逐步的就会做到心迁外境的境界。那么境迁心境就麻烦的咯，就包括人死入中阴境界都是境迁心境，就是境把心给你迁走了。学佛念阿弥陀佛也是这个关系。念阿弥陀佛啊，我给你们说句真心话，是什么原因要你一心不乱地把佛关注，默念弥陀是收心。而很多学佛的人，你看那些念净土宗的，整天在用功，但是一用起功起来，他一只手在操作，在念佛珠，另外又在考虑问题，嘴巴拼命地在念佛，脑壳里头就从来没有装佛像的影子。这样念佛是不起作用的，念佛要起作用，必须一心不乱，把佛观想在头脑里面，这就是一种定力，这是一种有相之定。那么这种有相之定，入一念而观佛境，佛境乃为一念，一念不生则入无念，自然就成佛的幻觉。中阴身的时候，这边风大一散，那么那边就接上了，就是佛的境界，这也是一个科学道理啊。所以平常啊，我们就要养成这么一种境界。我们这里的同学有修净土宗的，也有教净土宗的上师，你们要注意怎样去传教你们的同学啊。这只是念诵上，还要告诉你们，万法之成就不离行持。今天大胆地跟你们说， 我这个说法和净土宗的大祖师有差距，跟印光大师这些都有差距，跟成就的广钦老法师也有差距。但我认为，我自信，我的正确，他们的也还是正确。但我想最好你们依照我的，这不是我骄傲，因为我是参照了如来的真谛才给你们讲这句话的。念佛啊，关键还是得把行为修好。今天上午，我这位快满90岁的老弟子，他坐在那儿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谈到这个问题。不管你怎样念佛，怎样用功，如果说你是忤逆不孝，尽做坏事，整天念十万遍阿弥陀佛，最后还得遭恶报而亡，不得解脱。如果说是你是一个大孝子，勤修十善，念佛虽然很少，那么你的善因积聚，到临命终时，念一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如来也得把你接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老人家他曾经说的，临命终时念十声阿弥陀佛，一心不乱，即能接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我说的是念一声就要接去，我相信阿弥陀佛他会赞成我的说法的。这好像我有些教人叛教，胆敢篡改阿弥陀佛的教义，佛的教义我不篡改，因为我深深知道，我们是修行人，并不是念佛人。行正了，只要依内缘之法，依引就到了。我们眼前看到很多，有的人修行修了一辈子，念佛佛珠都念烂多少串，到最后什么成就都没有。有的人的心境行为非常好，随便教他一个净土宗的法，马上解脱。你连挡都挡不住，道理就在如何修行。我这个人讲的修行，首先就注重的是无常心、出离心、四无量心、六度四摄等等法门，坚守戒律。至于学其他法，那么我们把《戒心经》说真谛的妙义讲完，下一步再探讨。如心随境迁，则受五蕴诸法之缚，这是正题了。只要是心拿给境一迁走以后，五蕴诸法就把你缚住，故永于轮回流转，就永远留在轮回里头，由人再变人，或者是变仙，或者变猪、变狗、变牛、变虫等等等等，互相串变。这些串变都随你的因果业力轻重而串变。境随心转，则五蕴空寂而无功用。只要境随了心转了以后，五蕴自然就空寂，就没有功用了。于此实相般若现前，证入空有无碍，得大自在，故名为自在。因此，观自在的自在啊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那么，我们个个都要做观自在，观听圆融，得到大自在。学观世音菩萨的法嘛，就是要得观世音菩萨的境嘛。如心随境迁，则受五蕴诸法之缚。只要你们的心啊，随外境迁染，拿给人家骂一句，马上就气得来暴跳如雷，这样子就受外境牵染了，就要受五蕴诸法的捆缚，就永远在轮回里头流转。境随心转呢，就五蕴空寂无功用了。五蕴呢，就是色受想行识，它自然不起作用。那么色受想行识的具体用途，我还是再补一句，下面我还会给你们详细讲五蕴。于此十相般若现前，只要五蕴空寂，十相般若就自然现出来，证入空有无碍，就是说似空非空，似有非有，真空妙有，圆融无碍，得大自在，自然就得大自在，故名为自在，所以就叫自在。 凡所众生心有挂碍，执于烦恼流中，故而不得自在。凡是众生有生命的，心都是有挂碍的。所谓挂碍，就有分别，就是说意识啊，是有分别的。因为众生的心跟佛菩萨的心不同，众生的心是凡夫意识分别之心，佛菩萨的心是圣意般若的菩提圣意妙用真如之心，所以这是观照般若到实相般若的境界。这两种心是断然不同，一个是凡夫心识分别，是意识，第六识称为心；一个是不但把六识放下，五蕴放下，而且莫那意阿赖耶都放下了的菩提圣意的境界，就是说智亦是境，境亦是智，境智互融的境界，是这么一个心，然后才能得大自在。因众生不知以何起智观照，更不知三般若之存在。众生啊，不晓得怎样去启动自己的般若智照，去回光返照，观照自己，更不晓得有这个观照般若、文字般若和实相般若的存在。因此呢，就处处以眼睛观照一切，耳朵听照一切，以妄心分别一切，所以被境所迷，为万法所转，做五蕴之奴，处于贪嗔痴爱喜怒哀乐而生，故不得自在。你可以想象众生啊，为什么不得自在？众生是拿妄想心去分别，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去对色声香味触法，整天抓住不丢，然后产生苦恼，产生痛苦，产生快乐，产生欢喜高兴，所以就被这个境迷到了，从来不退出来，睡着也迷到，就拿给这些法把他们转得昏头转向，就做五蕴的奴隶，就做色受想行识的奴隶，处于贪嗔痴爱喜怒哀乐而生存。这些没有解脱的众生整天就这样生存的，你们现在好好自己体会，是不是就这样生存的？故不得自在，当然不得自在呵。整天被贪嗔痴爱喜怒哀乐占据，从来没有休息过，怎么自在呢？就自在不了。观自在即观世音菩萨于因地中修耳根反闻功夫，了悟本来面目，实相般若。观自在菩萨他是修耳根的反闻功夫。什么叫耳根反闻功夫？就是一种观修耳根的方法。在金刚瑜伽圆满法上就有耳传法，这个耳传法是瑜伽法部里面的，所以在此是不讲的，要修到一定的程度。金刚瑜伽圆满法修这方面法的同学懂得了，合格了，再向上师求法，上师就会秘密地传给你耳根反闻功夫的法。这法也叫畏因禅，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修的这个方法的法度，就可以进入般若境界，晓不晓得呵？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观音菩萨在做众生时修了这个法，才了悟了本来面目，了悟了实相般若。那么解六劫而越三空，获二圣而发三用。所谓解六劫，得到这个功夫，就解了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就自然把它解开解空了，就不存在了。那么解六劫还要越三空，三空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指的是布施物及受者。施者布施者，就是说布施一切物件而得所受者和施者以及所施的物三空都不存在。法空、人空、回向空， 或二胜而发三用，就彻底得到了什么呢？彻底得到了佛法的正知正见之境，了脱了生与死三界纵横的境界，正得观听不二圆明无碍，就是说观与听、观想和听都不成二境，不二圆明才得了大自在。此自修自悟自证之自在，他自悟自证的一种自在境界。所谓的自在境界，即是般若自在境界，于无着妙力自在成就中发愿寻生救苦。观世音菩萨在无着自在的成就境界当中啊，注入般若境界以后，以妙有为真空，菩萨啊不舍众生，这就是菩萨的习气，然后来度脱一切众生，寻其声音而救之苦难。因此我们念他自然和他心心相应，他就要救度我们。凡有众生于诸苦恼、七灾、三毒，称念菩萨名号，是菩萨能施自在无碍之力。凡是有众生啊，遭到了七灾三毒，也就是把它总概括起来，所有一切灾难，只要你称观音菩萨的名号，诚心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一心不乱地念诵的话，他就会立刻救度你，甚至于毫无障碍之苦。